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生的旅程走的道路都是不同的，但是我们回头看，你会发现，我们不可得不感叹，我们都走的道路都不平坦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说：“叹人生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”那有人就会问了：“那我成为基督徒呢？”我成为基督徒，每一天有上帝的眷顾保守，应该不会遭遇这些难处了吧？应该不会遭遇那地上的那些所谓的困境吧？我们很熟悉一首诗歌，神未曾应许。诗歌说，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。神未曾应许常清无雨，常乐无痛苦，常安无欲。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，懊恼忧虑；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，许多事物；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，平坦的大路任意曲尺，没有大山阻，青云直上，没有深水阁，一路通畅。所以说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信主之后，神也没有应许我们所走的道路都是平坦。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要进窄门，走窄路。所以说，教会是什么？教会这一群人不是闲来无事，事业有成，没有事儿干，组成个俱乐部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玩玩，不是。教会是一群什么人？是一群有血有肉，在人生的不顺利中，在患难中，在困境中，经历见证的信仰所组成。如果教会当中没有这一群处于苦难之中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无法向世人宣告我们的信仰在困难、患难、困苦当中仍然有效。我认识一位长辈，这位长辈呢，儿子来加拿大读书，读完书之后毕业，留下来结婚成家，父母两人过来探亲，14年前。探亲的时候呢，老人家非常好，然后跟着孩子一起来教会信主了。14年前的复活节受洗，受洗的当周周四的晚上外出散步，突发心脏病，然后送到医院 ICU 里住了3天，医生说没办法，脑死亡。老人家很健康，60岁出头，非常健康，突发心梗去世了。这位姐妹老家长辈就在教会留下来，留在这里。又过了10年，大约在2004年前，2001年的这个时候，她的儿子只有40出头，非常健康，整天跟我一起踢球，我踢不过他，他年轻，身体非常好。突然有一天昏迷，到医院里昏迷了110多天，医生找不出任何的原因，就是无名脑瘤。这位弟兄41岁，安息主怀，留下3个孩子，最大的当时是9岁，小的只有一对双生，只有6岁。在人看来，这位长辈真的是人生太苦了，来加拿大探亲看孩子，老伴儿走了，又过了这10年的时间，然后儿子又走了，留下了媳妇和3个年幼的孩子，在人看来真的是很苦。但这位长辈他的生命在这10几年当中一直在成长，就一直在教会当中，非常美的见证，这个家庭也非常美的见证。这位长辈经历这些苦难，仍然让每一个经历困境的基督徒从他身上看到信仰的能力，耶稣基督的眷顾保守，经历这么多的人生的苦难仍然能够站立得住。每一天你在教会见到他充满喜乐。这位长辈今年有73、74，很感恩。所以说，每一个基督徒从来我们说不会经历困境，人生的困境是你我成生命成长的学校。当然没有，我们不是基督徒，不是苦行僧，不是没有苦找苦受，不是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所走的道路不平坦，我们所走的道路会经历困境。为什么？不经历困境，你生命长不大， 经历缺乏，你怎么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？他真的是，你只有经历那个缺乏的时候，你才知道神必供应；你经历难处，你才知道神必看顾；你经历那四面楚歌，没有路可走，你才知道神必定开出路。我们经历软弱，我们才知道神的应许说，我的恩典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我们经历人生的水火，我们才知道神拯救的大能。我们不经历疾病，我们怎么知道神是那位医治看顾的神？所以说，基督徒如果不经历苦难，就无法知道那位神的应许，他的同在的恩典。所以说，神借着我们的人生的经历来拆毁我们以前的旧的生命，来建立我们新的生命。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，就像熬炼银子一样。圣经比喻熬炼银子，也比喻像渣子，只有那种高温之下才能除去那些渣子。同样，你我一样，你我的生命，我们信主了，我们今天也认识主了，但是我们的生命很弱小，有许多天然的老我的那些血气的东西需要除去。怎么除去？神借着苦难，借着我们人生的各种的困境来学这些功课。当然，神没有像对耶利米所说，拔除、拆毁，然后栽植、建立。哎呦，那太痛了。但是神就让我们一步一步，在人生的旅程当中，经历各种的困境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才能成长。好，回到今天的经文来，我们看保罗。保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？保罗经历他人生的困境。他说第十三节、十二节说我所遭遇的事，他遭遇了什么？十三节，我受的捆锁；十四节，我受的捆锁。这是证明什么？保罗在写下这段话语的时候，他被捆绑，被捆绑在哪里？在罗马的监狱当中。也就是说，你读《使徒行传》最后那个一段，保罗去到罗马，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下了监狱的书信，就是包括《腓立比书》。在人看来，坐监是一个人生巨大的困境。那么保罗如何去面对？保罗的面对什么？他怎么说？他说，我愿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。哇，他知道他今天遭遇苦难，被捆锁在监狱当中，是让福音兴旺。十二节说让福音兴旺，十三节是什么？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十四节，让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哦，原来保罗在困境当中，他没有像人的常常的反应一样抱怨神啊，为什么呀？我为你传道，你让我受坐监。他没有抱怨，他怎样？他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旨意。原来神让他被捆绑，成就上帝的计划。为什么这样说？大家读《使徒行传》，你打开那个我们一般的圣经的后面都有一些附表，你会发现有保罗的三次宣教旅程，他的那种路线图，三次宣教旅程。但是你读整个的《使徒行传》，你会发现保罗实际上不是三次宣教旅程，还有第四次，什么？就是他被捆绑、被抓两次啊，在那种审判他的法庭上去宣讲，成了他讲道的地方，然后被去的捆锁到罗马去，到了罗马那个地方干什么？在监狱当中。你看《使徒行传》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说，他在监狱当中仍然怎样？放胆传讲神的道。所以说保罗才说十二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为什么让福音兴旺？因为他知道他 捆绑，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。保罗是一个传道人，他被捆绑在监狱当中，但是神的道却不被捆绑，他却知道什么？他却知道他可以放胆传神的道，他神让人看来无所惧怕。所以说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当中，28章31节，放胆传讲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好，我们知道原来啊，保罗他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美意是什么，让他借着被捆绑去到罗马。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保罗是急切的要到罗马去，他要探望罗马的教会，那个时候罗马是最最重要的城市，他要急切的去盼望去访问罗马的教会。在他去之前写下罗马书，你会发现罗马书是整个的13卷教牧那个保罗书信当中教育性真理最强的。为什么？他没有去，他担心罗马的教会信仰的根基不稳固，他写下罗马书。但是他是在罗马书的第16章最后，他表达他要急切的去到罗马，但是神怎样？神拦阻他没有去成。怎么去了？是用一个囚犯的身份，囚犯的身份去到罗马。哇，你会发现保罗用一个另一个角度看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。在人的观点看什么？只看到哎呀神啊，我为什么被捆锁，我为你传道，我受了那么多的苦，他们还抓我来。你看这是人的那种自然的反应。但是保罗呢，保罗是从这遭遇的困境当中看见什么？看见上帝的计划。所以说呀，你会发现啊，有人说那不容易吗？保罗去到罗马多简单呀。你看一看当时的地图，你得知道从耶路撒冷去到罗马那个旅程多远。你看了3次宣教旅程，去到以弗所，去到加拉太，都是在一半的。哦，有没有弟兄姐妹坐过地中海的游轮？你知道了，今天我们去，你去到地中海，从出发一那一串，哎，好漂亮。对，你去知道有多远。我坐过一次从以色列到罗马，我不知道别人是否经历那样的风浪，我第一次经历在那个游轮上不能站立啊，那个极端大的风浪不能站立。我当走到那儿，我就感谢主，我说哎呀，我现在可以理解保罗坐着那个小船去到罗马的时候，那个船如何被打翻了，如何去到那个岛的荒岛上去，原来那个海况是如此的艰难。所以你会发现哦，原来神在保罗身上的美意啊，若不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带他去到罗马，上帝如何使用他在罗马那个地方去放胆宣讲神的道。所以说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当我们经历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最核心的是什么？最核心的是我们的眼光看在哪里，怎么去面对。如果你的眼光是注目在你今天所遭遇的，你会心中很苦很苦。不管这个困境是什么，每个人遭遇的困境不一样，有的人是疾病的缠累，有的人是亲人的离世，有的人是家庭的问题，有的人是事业上的那种困难，等等，每个人都不同啊，每个人都不同。但是你只要你在那个困境当中，你的眼目只关注在环境上，只关注在你的遭遇上，那么你永远你心中是苦闷。而你只要是你的眼目关注在什么？关注在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。哎，上帝为何让你经历这一切？上帝为何让你去经历这一切？要有什么目的？有什么安排？这个时候你才能怎样？你才能真正的去面对困境。有人说哎呀，我们不知道呀，我经历难处，我哪知道上帝为何让我遭遇，我只知道很苦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你我都是，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为何让我遭遇这一切。但是即使在那种困境当中你不明白的时候，你怎么办？你说抱怨吗？抱怨神吗？不行。应当怎样？ 我们看约伯。今天你我读约伯记是先读第一章，我们知道天上发生的情形。哦，撒旦来到上帝面前控告约伯，约伯为何那么爱你？因为你吃的一切的丰丰富富，你拿掉这一切他保证不信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今天知道了，但是地上的约伯不知道。约伯只知道什么？突然遭遇患难，财富没有了，儿女没有了，身体被疾病的缠累。约伯怎么说？约伯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约伯知道吗？约伯不知道。约伯即使不知道上帝在他身上的计划安排是什么，他不知道为何遭遇那一切，但是他知道那位上帝是可以信靠的上帝，那位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，那位上帝的恩典怜悯慈爱没有改变。他在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。当他的太太也抱怨他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，不也受祸吗？我们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。所以说不明白不可怕，但是即使在困境当中不明白，还是要仰望信靠。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匍匐在神面前向神祷告，神啊，你让我遭遇这一切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明白，不明白很正常，也要信靠，相信神不会犯错，人会犯错，那位上帝不会错。就是你知道，相信上帝不会错，这是一个很宝贵的。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讲，他说他曾经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年轻人的安息礼拜，你知道，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因着突发的事故而去世了。你知道这个时候，牧师在台上讲那种话语，怎么安慰？安慰那失去孩子的父母和家人。他的安息礼拜的核心是一句话：上帝不会错。哇，你知道，当我们在遭遇人生的困境的时候，你知道上帝不会错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虽然不明白，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保罗在监狱当中，他清楚的知道上帝要借着他使他能够去到罗马，能够去放胆传讲神的道，他心中知道这一切，面对他可以坦然面对监狱受捆绑。而你我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办，像约伯那样确信上帝不会错。当然约伯也有软弱啊，约伯跟他三个朋友去辩论，那三个朋友呢，老是说你肯定犯了罪啊，你不犯罪上帝怎么会这样待你。他经历了一切，他怎么说？我以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所以上帝让约伯经历了一切之后，他就知道什么？知道原来我们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的手中。不需要知道答案，请他留意约伯记当中到最后，上帝也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遭遇这一切。约伯记用了很长的篇幅讲什么？上帝说，你知道海里那个大鱼什么样吗？你知道天上的星什么样吗？他说了一大串上帝的创造，约伯就匍匐下来了。为什么？那位全能的上帝他一定不会错。我们不需要知道答案，我们知道单单的仰望就信靠就好。所以说如何面对，我们看今天的经文，保罗十八节，保罗说，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。比腓立比书三章一节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腓立比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我再说，你们要喜乐。哇，你们的保罗在那种苦难当中，他写下腓立比书，劝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也劝勉今天的你我，要欢喜，要喜乐。哇，你看腓立比书是一个人在苦难当中写下来的。所以说如何面对困境，罗马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，那儿在患难中要欢欢喜喜。你知道在患难中欢欢喜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那首诗歌怎么唱？说，我边赞美边流泪， 所以说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向神祷告，我们在流泪中祷告，向神呼求，但是我们仍然心中有赞美，边赞美边流泪。所以你读诗篇57篇，大卫写下洞中之诗，你发现洞中之诗，保罗大卫没有去抱怨神啊，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苦难。诗篇57篇当中大量的篇幅是赞美，因为他知道那位神在掌管，他知道那位神不会改变。所以说面对困境的最最重要的是仰望信靠，这是靠主欢喜。好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当中有一段经文我们感到很困惑，什么困惑呢？15节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。16节，这等是出于爱心，也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。17节，那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处。哎，保罗为什么他在监狱当中他写这一段？原来你我在侍奉神的道路上，我们遭遇的困境，遭遇的患难，不仅仅来自于外部的环境，也包括来自于撒旦的攻击。这个撒旦的攻击可能是借着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也可能是借着你周围的同工。所以保罗才说，说有的人啊是因着嫉妒纷争。为什么嫉妒纷争？凭什么你保罗就可以？因为当时保罗被神大大的使用，好多人瞧不起保罗，你算使徒吗？连哥林多教会都瞧不起保罗，说我们今天觉得保罗好厉害，都写下这么深奥的教的那个书信，但是哥林多教会怎么说他？言语粗俗，其貌不扬。你这样的人讲道不如亚波罗，你这样的人讲道没有恩赐。你会发现保罗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周围的人都去尊崇他，而是有许许多多的人是出于嫉妒纷争，出于那种结党。哎，每个人在侍奉当中会经历这一切，我也经历过，我人生的侍奉当中我也经历过，被人攻击，被人辱骂，被人恨不得打翻在地，踏上一万只脚，让你永世不得翻身，没有问题。我们只要是相信我们侍奉的神就好。保罗怎么说？这又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你会发现读这儿的保罗，你会发现哎，跟加拉太书那个保罗不一样。加拉太书那个保罗说谁要传福音传的那错了，那可咒可诅。这儿保罗怎么说？保罗说只要你传福音，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目的，你是为了争强好胜，我就比保罗厉害，我要怎样都不怕，只要你处为着主的缘故，你要去将福音传开，我就欢心了。你看保罗这个心态，保罗的心态是什么？他没有关注在他个人的遭遇上，他关注在是上帝的道是否被传开。他说我被捆绑，上帝的道不被捆绑。他说我经历这一切，但是神让我在其中看到上帝的美意。你们说什么不重要，你们说什么都不重要，你们攻击我不重要，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就好。他的眼目关注在哪里？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属灵的眼睛需要被打开，不能只关注在我今天的遭遇上。你只关注在我的遭遇上，你认为上帝对你不公，周围的人对你不公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看见神在我身上的美意是什么，神让我遭遇这一切为了什么，要让我经历什么。我刚刚说了，许多时候我们经历这些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为什么不没有问题。你要匍匐在神面前，寻求神的旨意，然后仰望信靠神，不要只看环境。环境怎样？环境乌云漫步，天上仍有太阳。所以说，我们看到神在掌管。神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计划，都有安排，都有美意，只是我们不知道。圣经说什么？你我是窑匠手中的泥土， 窑匠手中的泥土，上帝要雕刻啊，这个泥要团着各种形状，要雕刻，雕刻就是很痛。你人话想象，雕刻是很痛的，上出的火炉的烧也是很痛的。但是正是经历这一切，我们才能够被上帝所使用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。离开这一点，我们无法在神面前被神所使用。所以说，我每一个人，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，你们经历过什么，或者说你今天正在经历什么。每个人对困境的理解不一样。一个小孩子爸爸妈妈不给他买好吃的，他那边就很大的事情了。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，你看你人生的困境的角度已经不一样了。不管怎样，即使你经历在你看来天大的困境，这个时候一定要信靠神，不要抱怨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许多时候你我不明白为什么，不明白怎么办？信靠神。所以说，摆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的挑战，人生的旅途当中不是花香长漫，你我要跟随耶稣进窄门走窄路，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道路。十字架道路是一条维亚多罗罗萨受苦之路，不是那种在人看来很平坦的道路。当然我再次说，神给每个人的生命的旅程不一样，神给每个人的计划安排不一样。有的人一生看似很平坦，有的人一生看似很崎岖，但是上帝在你我身上都有美意。大约六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和师母曾经经历，就是一次崇拜回家，当天晚上突发大火，我家全部烧毁 ，total lost， 全没了。晚上那个时候还挺天还挺冷的，因为从屋里跑出来没穿厚衣服，站在马路上。师母看到熊熊的大火还在烧，消防队跑几个五六个小时都灭不了。是师母站在旁街边说，他就用刚刚的约伯说那句话：“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。”他告诉我说，二十几年前我们两个人提着几个箱子来到加拿大，今天只不过是从头开始而已。所以说在那个时刻，你都突然一切都没了。然后当时我是没敢告诉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他只是在微信群里发了一首诗歌：主正在拆毁我的建筑，正在重排我的前途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哈，很古老的一首诗歌。主正在拆毁我的建筑，正在重排我的前途。哎，连着几天一直放的是诗歌，弟兄姐妹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为什么？但当他们知道的时候，他们会突，有的人就问说，为什么牧师家会遭遇这一切？很正常，为什么？每个人都会遭遇，都会遭遇，不知道，我们身处其中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们确信，确信什么？确信神有美意。神有计划，神有安排。我再次说，教会不是一群闲来无事没事干的人组成个俱乐部，今天一块出去旅行，明天出去钓鱼干什么玩啊、来教会只不过是教会牧师讲的太长了没意思，短一点，我们见见面吃个饭就好了。教会不是这样。教会是一群什么人？教会是一群我们在信仰当在苦难当中告诉周围的世人，我们的信仰有效，神可以带领我们经历人生的各种的困境。只有这样，你我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坦然面对主。所以说，神在你我身上，神要借着这一切熬炼你我，除掉我们生命上的渣滓，让我们单单仰望那位十字架上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借着保罗的经历，如何去面对人生的困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无论任何的困境，我们唯一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想着常想神的应许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7节说： 你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这就是神在你我身上的美意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任何的时候不能失去神所赐心中的平安，任何时候不能失去对上帝的信靠，任何时候我们确信那位神不会错。只要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我可以坦然面对人生各种的困境，因为我们靠主可以得胜。好，我们去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话语的安慰和帮助，你将我们这一群蒙你所爱的儿女救赎，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跟随你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，让我们知道你已经走过维亚多罗罗沙，让我们这一群跟随你的门徒也效法你背起我们当背的十字架，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。虽然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的遭遇不同，但是我们却确信那位爱我们的主，你时刻眷顾保守我们，爱我们的主，你时刻都带领着我们走过人生的旅程。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信靠我们的神，在任何的困境当中不被外面的环境所搅扰，而抬头仰望十字架上为我们创世成终的主，跟随主走这样一条十架道路。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